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会来一起来查考《创世纪》。那《创世纪》当中这本书很大了啊，大概有50章，因为有50章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用34个主日一起来查考。因为《创世纪》它不仅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还有人类的塑造，而且还追溯到罪的来源，以及神对人的审判、拣选、救恩，以及神主动的来与人立约，然后人可以用信心和敬拜来回应神。所以创世纪呢，其实是整本圣经的根基。几乎我们看所有圣经重要的真理和教训，我们都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找到它的根源。那在这次的信息呢，我们信息的中心，我们是要强调神永恒不变的恩典，带来世世代代的盼望。当然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否认，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大都是在什么，大都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所以讲到宇宙万物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想到什么，大爆炸理论，对不对？大爆炸理论，因为我们想要用人的方式来讲为什么宇宙是怎么形成的。那讲到各种生物的来源的时候，我们学校教的大部分都是什么，用这个进化论来解释尝试通过进化论的这种推论。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假说，这都是理论，没有人能够证实。特别是在我们面对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强调科学跟科技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冲突呢？因为宇宙的起源创造没有人看到而且呢，这样的创造也不能重新的来过，也不能重新的来过。那至少对于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答案是在哪里啊？我们最终的答案一定是在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那关于创世纪它的真实性，我们今天很快至少有3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第一个，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自从什么，神创造万物，创造万物。所以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神创造万物。然后当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问什么问题？问这个休妻的问题，是否可以休妻，休妻的问题，来要来试探耶稣。那耶稣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马上就说什么，那起初什么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人是谁造的？是神造的，而且男女都是神造的。然后他直接引用创世纪的话语，他说因此怎么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完全是创世纪，我们在下个主日我们会来看的经文。然后主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既然如此，夫妻怎么样，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然后说神怎么样，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再一次强调婚姻，连我们的婚姻都是神所设立的，都是神所设立。那当然耶稣在四福音书也提到什么挪亚，提到洪水，提到方舟。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话，我们也就应该相信创世纪所说的一切话。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明，圣经绝对不会违反，不是反对科学反对科学。可是我们要知道科学所以能够存在，因为神先为了这个世界宇宙定下了一切原则跟规律， 让科学可以借着观察和反复的试验来验，才能验证。所以圣经绝对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因为有神的创造，我们才能可以有科学，我们才可以有科学啊，来更多的来认识神的创造。好，那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来打开圣经，翻到第一卷书《创世纪》啊，《创世纪》。那我们会从，我们先从第一章的，先从第一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啊，翻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我们一开始第一节，神就启示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不但是一个启示，更是什么？一个神直接的宣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可以做出这样的宣告。因为这里的起初指的是时间的开始，时间的开始。然后呢，因为神是什么？永恒的，他超越时间，在没有时间之前，神已经存在了，而且时间也是神的创造。然后呢，接下来神创造了天，天呢当然是我们抬头可以看到的天空，这个天呢还包括浩瀚的宇宙，浩瀚的宇宙。我们现在随着科技的先进，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宇宙是何等的浩瀚。其实圣经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说，我们不如像沧海的一粟，像灰尘的一粒而已。其实呢，连灰尘都不到，因为宇宙实在太浩瀚了。而且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没有把天交给我们管理，天是属于什么？神自己在管理，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管理天的。然后呢，地呢是人和地上的活物，我们活动的舞台。那这个地呢，也代表了一切属于物质的世界，属于一切物质的世界。当神在火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要摩西回到埃及去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摩西就要问神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那神的回答是什么？在这里中文翻译说，我是什么？自有拥有，自有拥有。其实在原文两个字，我是，就这样，我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来形容神是什么，我就是我。它是一个绝对的宣告，这是一个绝对的宣告。在这里，自我拥有也是用中文来形容，哦，神他不受时间的限制。而且在这里，我是他是用现在式，所以对神来讲，没有什么叫做过去跟未来。对神来讲，他全知全能，永远都是现在式，他不受时间的限制。而且呢，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灵，他超越了一切物质的世界。所以在圣经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神就直接对我们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而且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在这边说什么，他说自从什么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也肉眼，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神，但是借着大自然一切所造之物呢，就可以叫人晓得有那位大能设计者的存在，让我们无可推诿。在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去旅游，你们旅游的目的是在干什么？就看一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那记得多年前我和师母我们去 The Buffalo， 就是那个水牛城。那在当地最有名的是什么？如果你们去过的话都知道是尼加拉瓜大瀑布啊。那当然我们也特别去观赏了那个百闻不如一见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啊。那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个船上，因为那时候我们忘记带那个美国的护照，所以我们不能到加拿大去。那我们的朋友说，哎呀那惨了，因为真正好看的是在加拿大那一边。可是我们还是去了，去了才发现原来从那天开始船第一天开啊，之前冬天船是不开的，结果那一天船刚好开，第一天开。那我们朋友不知道，就呢我们就很庆幸的能够上了船啊，上了船直接就驶向瀑布。哇，那个澎湃的大水之下，我们真的是又惊喜，然后呢又很害怕，万一水开进去开不出来怎么办？我们其实心里非常害怕，可是呢真的是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象。你看在那个瀑布里面船像什么东西啊，好像我们都要被吸进去一样啊。但是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真的借着神的创造，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存在，神的存在，神创造大自然，他那个伟大和奇妙真的是处处可见啊。当然我们在学创世纪的时候，我相信至少大家，我们也希望大家至少可以学一个希伯来文，哪一个字啊，就是创造啊。跟我一起来念，叫 bara， 来 bara 啊，希望你们至少能够记得这个叫 bara， 就是希伯来文的创造这个字啊。那在创造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它总共呢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其实它就分别代表了神三个阶段的创造。当然第一节我们已经不停地在念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次的创造是指宇宙万物的创造，是时间空间和一切物质的开始啊，这是第一个创造。第二次呢是在第二十一节，他这边说于是神创造了大鱼和水中滋生的各种活动的生物各从其类，又创造了空中的飞鸟各从其类。这指的是活物的创造，活物的创造是生命的开始，是一切生物生命的开始。那第三次呢，第三次就是神创造的高峰，讲到神对人的创造，神造男造女。在这里我特别用新译本，因为新译本如果你用和合本它只说造，可是在新译本它特别把创造这两个字同时列出来了啊。它就是说这是一个神对人的创造，而且这个创造很特别，它是一个属灵的创造，它是一个属灵的创造，让人可以来敬拜神，来可想神，而且让人可越想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思想第二节，第二节是讲到在时间开始之前地的情形啊，时间开始之前地的情形，因为在那里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什么是空虚？当我们心里空虚的时候，什么？就比方说我们里面是没有东西，是没有内容。所以在创地的创造之前是没有内容。然后呢混沌，什么是混沌啊？如果看中国的古典名著小说，常常说什么混沌混沌混沌初开，混沌就是什么？没有次序的意思。所以在地还神还没有创造这个地的时候，它是空虚混沌，它没有内容，然后没有次序。然后呢为什么会黑暗？黑暗就是没有光的意思，黑暗就是因为没有光所以是黑暗。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什么？从无到有，从无到有啊。神为地他创造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带来秩序 和光明，就从没有到有，它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验证，因为这什么？这是神创造的奇迹，所以创造是神的奇迹哦，神的奇迹。那当然，我们刚刚说过，旧约圣经它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那希伯来文和中文不同，因为在希伯来文跟英文有一点像，可是比英文还要再严谨，它的名词跟动词都可以区别是复数还是单数、哦、都可以区别它是复数还是单数，但在中文怎么样，中文看不出来，就告诉我们的神创造天地、哦、所以在它第一节，其实它那个 Elohim 就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它用的是一个丰富的复数，是三或三以上的一个复数，可是它的创造那个动词却是什么？却是单数，单数。所以三位神，然后呢，可是却是同一位神。所以在创世纪就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真神的奥秘。所以在第一节它出现了说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第三节说神说、哦、第一节的神我们当然很清楚知道那是圣父，那第二节神的灵我们也知道是圣灵，那第三节神说又是什么呢？在从约翰福音，从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这个太初是远在什么时间之前，是比创世界的起初还要再早啊，还要再早，是在创造神创造之前，创造天地之前啊，那时候呢就有神啊，然后呢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神说，神说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万物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说什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里，所以约翰福音再次跟我们肯定，万物是用神的话语所造的。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到，不停地看到说，神说，神说，神说，神说。之后呢，神说又出现了十次。然后后面呢，又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所以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说，神说神的话语就是谁？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所以当神说的时候，就是说一切创造什么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当然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啊。所以神的三位一体是什么？整本圣经的启示啊。那在这个神的复数呢，在第二十六节的时候他也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他也是用复数，复数。那在新约圣经更明显，更明显啊。譬如当施洗约翰为耶稣在约旦河施浸的时候怎么样，耶稣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他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三位一体，首先耶稣，然后神的灵，然后呢圣父在天上向世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同时出现，同时出现。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三位一体是圣经的启示啊。在这里一表示说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表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完全紧密的合一。那这个体呢，体表示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本质相同，但是他们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创造和救恩的工作上都有不同。不好意思，好，对不起。好，好，我们继续讲。那所以，当然，这个三位一体，神的三位一体，我们知道当中当然有奥秘的成分在啊，不是我们能够完全都明白的啊。所以，但是呢，历代的神学家呢，也为我们从整本圣经呢，为我们归纳啊出三个重要的结论。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圣父是什么？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啊。所以第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什么同荣同尊啊，他们本质相同。第二个呢，特别提醒我们说，在十字架上死的是谁啊？是圣子，不是圣父啊，不是圣父啊。那很多错误的教导认为说是独一真神，就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所以呢，变成说圣父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这里提醒我们，圣父不是圣子，然后圣子也不是圣灵。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几位神？一位神啊！因为《生命记》特别跟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什么？独一的主，独一的主。所以呢，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三位一体的教义呢，也常常成为我们分辨异端信仰的基要真理啊，基要真理。那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看到是神六日的创造，所以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和对比。我把第一日到第三日呢，我放在左边，然后把第四天到第六天呢，我放在右边啊，第右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组就是第一日到第三日，我们看到第一日神创造了光，就把光跟暗分开了，把光跟暗分开了。那第二天呢，他把上面的水，就是天空跟下面的水分开，分开。那第三天呢，他是把水聚集在一起，让旱地可以露出来，所以他就把海洋跟陆地分开。所以前面第一组是怎么样讲的，强调的是什么？分开。所以他强调的是那个秩序上，他为这个世界创造了秩序啊。那第二段我们看到在第四天啊，在第四天他创造什么啊？右边是第四天到第六天，他相对第一天那个光，他在天上呢制造了光体，就是日月星辰，对不对？然后呢，第五天他对于第二天把空气和水分开了，所以神就创造了什么？水中的活物和空中的飞鸟啊，它是对应的。然后第三天呢，它是创造海洋、地狱、地和植物呢。那第六天呢，它就创造了动物哦，动物、昆虫，就是地上一切的活物。然后最后它创造了谁？创造了人啊、哦，创造了人。所以呢，我很快的把这样呢做一个对比，很快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所以第一个三天我们看到神为地球设立的秩序，他把这些光和暗、水和地都分开。然后呢，后面三天他赐予他的创造有丰富的内容，有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他在第六天最后的创造，因为人是神创造的高峰，那地呢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所以其实在接下来圣经大部分都讲到人跟地，我们在地上的一切活动，讲到人类的历史，所以都是与人有关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花点时间来看从二十六节一直到第一章结束啊。第二十六节我们先从二十六节念到第二十八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活物、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活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创造跟其他的创造完全不一样，因为人是神独特的创造，因为人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这里当然形象跟样式其实在原文是同义字，同义字，也就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也让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存在。所以我们刚才说从所造的万物，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我们会渴慕想可想神，但是不幸的是人因为犯了罪与神隔绝，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认识真神。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人为什么犯罪，然后我们也会看到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求和拯救我们。那当然神也让我们人有高度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来治理全地。谁会再造桥铺路啊？猴子会不会造桥铺路？猴子不会，人会，只有人会这些各样的建筑物啊。所以神是神给人有高度的智慧，能治理全地。然后呢人也有创造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创造跟神不一样，我们的创造不是一样。然后呢神也给我们有思想，让我们可以有音乐、有美术、有优美文学的作品，还有建筑物的设计。但是我们也要了解我们跟神还是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我们没有。但神确实给我们了一些他赐给我们的一些他的本相，譬如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想、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创造能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丰富更丰富。但是我们刚刚提过因着人的罪，不错，我们在道德上我们其实是有能力来分辨善恶，但是我们在对事情的选择上面，我们却经常不能做出什么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都被罪所捆绑啊！只有神能够带领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呢，我们在后面都会继续来思想。然后接下来，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中间呢，他也告诉我们，不但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在这边特别提到什么，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神的形象所受造的。所以男女在地位上呢完全平等，男女在地位上呢完全平等，造的次序有不同，因为它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角色不同，男女的角色不同，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啊。然后呢在刚刚我们看的经文，他也告诉我们神干嘛要造男女这么麻烦，对不对？他造男女的目的是要干嘛？刚刚的经文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是要我们可以借着人的繁殖繁衍，可以而且呢成为代表神来管理这个全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参加过恩爱夫妻营了，对不对？那这里讲到，其实讲到的就是婚姻，神对婚姻的蓝图啊。所以有六个一，我们一起来念，有哪六个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我鼓励大家， 尽量有机会的话，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一定至少要参加一次恩爱夫妇营啊。然后呢，在婚姻的重点，婚姻的重点不是叫我们只生不养，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婚姻的目的也是要我们怎么来养育近前的后代啊，教导我们来养育近前的后代。那如果大家进到教会以后，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这个不好意思，我是用手机照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对不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看过的人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教会的布告栏，上面有什么东西啊？有一些照片，有一些近期的活动，有一些近期的活动啊，故意照的不清楚，所以让你们自己去看啊，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看清楚你们就不用去看，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常常会 update 这个布告栏上的东西，让大家知道最近教会有什么活动，或者是刚刚发生过什么事情啊。譬如在这一块，就是我们第一次在圣诞节举办青少年的欢庆圣诞的节目啊。那天有差不多三十多位年轻人来到，学生来到我们中间。那这个呢，美玲知道啊，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去到什么 nursing home， 去到呢安养院去。为长那些长辈来献诗啊，所以其实呢，这些活动什么，很多家长都有参与，否则我们教会不可能办这些活动啊，因为青少年第一个什么，他不会开车，所以其实教会很多活动都是父母的参与，父母的参与，所以父母的参与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家里有孩子，你们要常常。来跟着孩子一起来参与教会的活动。然后呢，我们教会呢也开始我们在二月份我们会有5次主日的信息来传讲教会的意象，就是一个世代属灵的传承。让我们一起来念诗篇是145篇的3到4节，这里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所以我们真的要注重我们属灵的传承。那我知道很多人在假期的时候外出旅游，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参加了美南拆船大会。我们在大会当中，我们不是只讲拆船，我们更多讲到怎么去宣扬神的荣耀，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刻意的去栽培其他的门徒，怎么去传扬神的福音，就像这节经文讲的，我们怎么去颂赞神的作为，我们也要传扬大能，然后把我们属灵的资源传给我们其他的还不认识神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特别强调门徒栽培的重要，而且最重要的门徒栽培是在哪里？不是教会，是在我们的家里，是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怎么去栽培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会栽培我们的儿女？那大家要说了，我怎么去栽培我们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栽培我们的儿女？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成为主真正的门徒。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还没有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做门徒栽培，我们自己先要被主耶稣来栽培，我们必须什么？要认真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啊，认真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自己要先做主的门徒，我们才能栽培我们的子女以及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今天在我们周报的第五点，除了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有这个新生命学院的学习以外，从明天开始我们也有华人基督徒查经团契啊，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有系统来查考圣经。那也很感恩，过去呢我们也有将近有40多位的弟兄姐妹分别参加礼拜一早上的姐妹班，或者是礼拜一下午的弟兄姐妹合班。我们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让我们 真的是刻意的花时间来建造我们自己，让我们也能够去用神的话语，不是用我们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建造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先领受了神的祝福，也让我们呢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以及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29到31节，看到31节，我们可以看到说，神除了在之前已经为人有次序，把这个天地设立的次序，让它的内容丰富，为人已经丰富的预备了一切，然后呢，神还为人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来预备，为我们来预备食物。所以其实整个创世纪我们读到现在，我们就看到神的慈爱。所以刚刚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的大慈爱，他真的是爱我们，事先呢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预备好了一切。那在这次的假期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期盼好几个月的小孙女来到我们中间了。那其实在小孙女还没到的时候呢，师母就早就为他已经预备了嗨切，为他买了预备了小床、床垫、毯子，什么都预备好了，就等他来，也预备了各样的食物。所以我们都很爱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我们有是否能够把最重要的东西传给他们呢？神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从接着呢是第二章的1到3节，我们看到神他用了6天啊，来完成了所有的创造的工作。那第7天他干嘛？他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作，不是说神去 vacation 不做事了，不是的。所以他在第3节他特别提醒我们说，神歇了一切什么创造的工，他休息是歇了创造的工，因为什么？已经完成了。神在干嘛？因为我们每一天看完神的创造，他说美啊，神看的什么是好的。而且在第6天创造完人的时候，神看的甚好，非常好。所以神在享受他的创造。所以其实神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现在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你的生活是越来越忙碌还是越来越轻松啊？你每天大概都被威切捆绑着，就怕少看了什么东西，怎么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所以师母常常说，哎呀，牧师不看威切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被他捆绑，很抱歉啊，很抱歉。所以呢，所以常常我的消息都慢好几拍，不是半拍，我慢了好几拍。但是神提醒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像神一样，也有安静的时间，不要把自己生活排得满满满。安静干嘛？不是叫我们去旅行，不是叫我们去做其他活动，而是什么？而是让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学习神的话语，来敬拜他，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创造和神的同在。所以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们也要来思想，大家都说新年有新希望，我不知道你的新希望是什么，但是我们在主里，我们永远有盼望啊。所以我说新年新盼望啊，我们叫盼望。当然我们也看到，因为石油不景气啊，很多人需要寻找工作，甚至于我们看到也很多人因此而离开了我们。但是借着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什么是我们新的盼望？首先我想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爱。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团队也不停地让我们看到 神就是爱，我们相信神必然会预备，为我们预备一切。无论你去到哪里，我们都要相信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的爱是没有条件，而且他也会因着他的爱，他为我，他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然后我们也要看重我们自己尊贵的身份和地位，真的要好好的活出一个合神旨意的生活，真的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胜过这世界一切的试探。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确定前面两项，就必须要有第三项，怎么样？要安息。圣经不停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安息，你们要安息，不要被这世上忙碌的事情所捆绑。我们要安息，我们真的是要刻意地控制时间来敬拜神和亲近神。为我们中间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早上愿意来这里一起来敬拜真神，这是何等美的事情。但是在礼拜一到礼拜六，你们在忙什么？你们是否有刻意的花时间来亲近神还敬拜神呢？在我们周报的封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时间很短，你很忙碌，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鼓励你每天至少可以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我们有在封面，我们有3、4、5读经的计划，至少你要读完圣经一遍。那在我们英文堂，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外面有一个架子，有一些资源，那在英文堂呢，他们推动今年一年读完整本圣经，所以他们也正在读创世纪。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时间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真的让我们的生命不要徒徒的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很多的事情上面，而是真的能够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也让我们的家庭、我们周围的人来蒙福。现在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再次上来，来带领我们继续来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们要一起再一次来唱耶和华的大慈爱。